呼叫的王府管家王宝，不知洪昼为什么突然发怒，忙跑到前面躬身行礼，陪着笑说：“
回王爷的话，太医院已经到了，轿子抬得不稳当吗？”韩文，给我起轿。请爷的是抬哪儿啊？
阿贵见他又要起轿，料知这位王爷已掂出了自己话中的分量，要撂担子，便起身说道：“
王爷，放我下轿。”
洪昼却一把按住了，说：“
你别动，王宝，王宝，派人进太医院问问，原来永琏阿哥那个奶妈子住哪一房，连同给他治病的太医叫过来，我问话。”王爷，这容易办，不过您吩咐起轿，这总得有个去处啊。绕着这个太医院给我转圈儿。这
大轿一滑又动了，阿贵莫名所以的盯着灯影下洪昼时明时暗的脸没言声。洪昼许久才说：“
我这人就是毛病多呀，一时一个新花样，有时候八抬大轿在王府里抬着转圈想事情，荒唐王爷吗？”
他自嘲地说着，一笑即敛。阿贵也便不再言声，自顾垂首思索。太医院的院落并不大，轿子绕了一圈半，王宝迎头拦上来，在轿前禀道：“
千岁爷，奴才已经打听出来了，奶妈的名叫刘氏，患的中风涌痰，送到太医院已经人事不行，钮贵主还派人来吩咐叫着力救治来着，方才爷的叫到时他还有口气，这会子已是不中用了。”
洪昼目光豁得一跳，扫了阿贵一眼，隔轿问道：“
有医案没有啊？”
听王宝答称有，洪昼定了定神，吩咐说：“
落轿，你去看看那个姓刘的嬷嬷是谁瞧的病，一道把医案封了，前后的救治情形写个背细折片封进去，听我的亡命料理。”
王宝一躬却不就退，又说：“
这个新来的医正不小事，奴才方才说请他们把医案理出来，保不定我们王爷要看的。他说医案除了给皇上太后皇后和各位贵主诊病，都是随看随散的，丢在一大堆包药纸里收拾着不容易，还说奴才是狐假虎威想敲的竹杠。他说王爷要看请王爷自个儿来，奴才说我生出来就是这么个样，王爷给的银子使不完，不稀罕你们太医院的。几个太医过来帮着他跟奴才拌嘴儿，有的还丢风铃花，说他们是御医不是王医，王爷病了去请扬州的叶天师来看好了，黑灯瞎火派个奴才来没事找事儿。奴才赌气动了粗，骂了几句就出来了，奴才这会子气得肚子还疼呢。他妈的，他们是御医呀，爷还是玉帝呢。
洪昼听得光火，抓掉头上二层金龙顶东珠朝冠，呼的就灌在轿桌上，几颗榛子大小的东珠滴溜溜洒落了轿里。
我是总理王大臣，皇上封的，治不了这个太医院，爱新觉了我倒着血。
说罢呼的起身出轿，蹬的大轿一晃，连轿帘子也撕去了半边。阿贵起初怒不清太医院怎么和洪昼拧上了劲儿，此刻才恍悟过来，尹继善招叶天士要进太医院是洪昼的授意，太医们一是吃叶天士的醋， 二是不知道今晚红昼也来了。料着王宝狗仗人势，在太医院说话也未必那样温存，撩得这位天子第一号皇亲玉帝大动肝火，急去出轿，一把就拖住洪昼，说道：“
王爷，您是何等尊贵人呢？这会子光着脑袋闹太医院，传出去不好听啊。这些小事我就能料理，嗨，我还嫌小了自己的身份呢。明儿军机处出票，免了这个医正就是了。”
又问医正的名字，王宝说：“
叫迟病人，背地里都叫他迟病人，大没意思的个家伙，保胎坠胎都会，春药杨梅疮药都造。要不是保住了牛主气个，他嚣张什么呀？”
洪昼下轿时，鞋带子崩断了，塌了着鞋，嫌不适宜，索性一脚一只踢脱了，撒丫子脚站在石板地下，对阿贵说：“
这不是小事，这是一团近在眼前的大乌云呢。也听你说的有理，我亲自去揍这块臭肉了，取个太监传话，就说阿贵中堂的郡命，姓迟的只会给女人和嫖客大官看病，不会给国家大臣了急。上回我交给三河县令汪清河看痔疮，推阻着不看的是不是他呀？”
王宝应声道：“
对，爷的记性可真好。”
洪昼指着太医院大门对应命的太监道：“
告诉姓迟的医正，迟医正已经不是医正了。”
这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正规的军命。阿贵听得又好气又好笑，万一这太监连痔疮都说出去，非闹笑话不可。见太监答应着要走，阿贵叫住了：“
你去，照我的话说，奉和亲王御命，太医院医正迟秉仁，即着革去顶戴花翎，停职待刊，所依差事由副医正革姓孝处理。即着革姓孝将已故工人刘氏卖案一方整理封存，此命军机处发，礼部吏部备案，内务府存档。王爷，这么着可好啊？长，比我的亡命似乎好传点。你去吧。”
洪昼笑着又招过一个太监问道：“
你叫高明啊？记得你常往宫里送东西啊，来啊，魏主住哪座宫啊？”
那个叫高明的太监打工连连称是，忙又答道：“
魏主原住在延齐宫，主子爷南巡去了之后，迁到了仿葡萄牙国宫那边，那边离着北海子略远点儿，也背风暖和些。”
洪昼问：“
葡萄牙宫是不是一进圆明园直往北行营路的那座呀？”
高明忙答：“
是。”
洪昼满脸笑得开花，对阿贵说：“
这就好办了，这里啊离军机处也不远，我的王府侍卫有马，你骑马回军机处，立刻知会丰台大营山不营管带，还有内务府之夜的，我带老赵到园子里把魏主接出来，送石贝勒府，交给石贝勒福晋照看。你也不用再来，只管写信写奏折子报南京皇上行在，我办完事儿回去熬鹰。嘿呀，我这新买的这头鹰啊，我告诉你，秃鹫那么大的个儿，这翅膀一展八尺有余，嘿嘿，才一岁多点儿，好好的把它熬出来，能叼起黄羊啊。
说着登轿 继续说：“
我到圆明园，快着点儿，教父狗崽子们打起精神走道，今晚每人赏十两。”
说罢一登轿，轿夫们兴奋地嗷的一声号子，偌大轿子轻飘飘抬起了。赵卫三骑马后随，一众人簇拥而去。阿贵站着发了一会子愣，才悟出这位亲王貌似七颠八倒，其实是个绝顶聪明之人。打马回到军机处，携手余命、单不营、丰台大营放行和亲王入园办差，又恐宵禁，下狱九门提督衙门不得干碍和亲王入城办差，这才真正定下神来，打着副稿要向乾隆密奏朵云和赖娘一外一内两世处置的缘由，如何自占地步，兀自沉吟感叹，将魏家氏安置在石贝勒府。阿贵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石贝勒已死了几年了，福晋是个寡妇，又是先朝夺嫡败落的人家，且是当今的嫡亲婶婶，不单绝无嫌疑，服侍必也是十分的周到，连将来坐月子都不用别人操心。他本就有荒唐的名声，大发雷霆折腾太医院中，还夹着惦记着回去熬鹰，处置即使是错了，也依旧不过是荒唐而已，绝不会让人疑到他热心政务，连去看望云姑娘、丁娥儿，都想着带上老婆子丫头。看似行为乖戾散漫，其实心思细密的坚不容发，敏捷的让人猝不及防。这些都掩在一大堆花里胡哨的疯癫之中，这份韬光养晦的功夫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一头思量，先写了朵云的事，前后经过说了，又写举奴才思忖，沙罗奔此举似有降服真意，特为其妻万里颠沛投宿，略可见其诚敬，希冀感动地心。写写觉得不妥，太真了，没有留出圣聪高远臣下愚昧的余步，涂了改成比沙罗奔跳梁小丑忘失轨迹穷途末路之余，仍为此举以为嚣乱视听而图祸乱军心，奴才已严令机密处置，为此系军国重物，奴才臣下不得自专，永以密奏皇上，并借皇上行在府听圣裁决策。
接着又写和洪昼会同处置魏家氏一事的折子，颇费心思才将事情经过写明白。他心里清爽，此事万不能让洪昼承担责任，又无法将自己心里想的黑纸白字直接上陈，单就措辞下笔便分外的踌躇，好容易将事由陈述出来，瞄了一眼自鸣钟，已经近亥正时分了，这才觉得有点肚子饿了。阿贵正要叫人送点心，听景运门方向一阵儿细碎砸踏的脚步响，像是轿子落地的声音，夺得一声轻响，接着便听隔壁的军机张京、苏亚哈德出门问了几句，急步挑帘进来，神色有点张狂地说道：“
牛贵主来了。”“
什么？”
阿贵正深浅，懒腰打半截就顿住了。“
牛贵主来了。”
苏亚哈德苍白着脸说：“
说请中堂出去见面。”“
就说我不在。”
苏亚哈德一脸的尴尬，嗫嚅了一下未及说话， 便听窗外一个妇人生气说道：“阿贵，我就在这里，你敢说你不在？”
贵主，阿贵乍听这一声，惊得身上一震，忙挪身下了炕，立在窗前向外打立功，又打签说：“奴才阿贵给您请安。”
见苏亚哈德要退出，忙摆摆手，又指指笔砚，示意他笔录对话，这才从慌乱中定下神来，从容说道：“
奴才不敢无礼。”
便听钮祜禄氏在外冷笑一声说道：“哼，还说不敢无礼，明明人在军机处，当面撒谎，我倒不知道什么叫无礼了。你还算是满洲旧人家，还算读过书的人，还算是皇上的臣子。”
阿贵只是在给太后请安的时候曾见过钮祜禄氏一面，看去很端庄很稳重的，想不到言语如刀似剑般的犀利，顿时心头一震，他本来已弓着的身子又向下扶了扶，极力镇静着说：“奴才不敢为非无礼，一夜之间君臣有分，内外有别，请贵主见谅，不知贵主仓促驾幸，有何谕旨？”“
有人抄检圆明园，我这个主事的贵妃弹压不了，自然要逃难，来向你军机大臣求救。”
阿贵低伏着身子，瞳仁在暗中一闪，是五爷进园子了吗？他是去料理魏家是一宫的事的，难道惊了贵妃娘娘的驾吗？“
请驾，我何敢当啊！五爷拿着你军机处的放行令牌进御园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抢了魏家氏就走，这事儿原来你竟是知道的。”
阿贵咽了一口唾沫：“奴才知道，不过是请魏主挪移攻防，没有抢的意思。贵主原有谕旨，令魏主依宫别住，奴才不敢违背贵主的谕旨和王爷的军命。”“
你好伶牙俐齿啊！魏家是有罪嫌疑在身，黑天半夜被抢出御园，也不知会我一声。试问，你是什么罪？”钮祜禄氏恶狠狠一笑：“你要干预皇上的家务？”“
回贵主话，奴才不敢。五爷是当今皇叔，又是总理王大臣，无论家务国务，五爷坐镇北京有这个权。”
钮祜禄氏顿时语塞，半晌问道：“我问你为什么这样办？”“
回贵妃娘娘。”阿贵更提了小心，说着：“其中原有三言两语难以奏明，待皇上回銮，奴才自当奏文上之。明日奴才让内眷入宫，向贵主先行谢罪请安。”“
谢罪二字我不敢当。哼，请你出来，我带你奉先殿，当着列祖列宗的神像灵位，把你难以奏明的心思说说。”“
奉先殿非奉旨不得入内，奴才手上有皇上旨意交办的差事，不得空闲，即贵主娘娘数过了。”
钮祜禄氏被他不卑不亢的回话激得怒火万丈，小小一个外臣大胆擅自下令闯宫抢人，自己亲自来居然宵宵质变毫不容让， 因厉声问道：“既然你不肯出来，我进去当面说话。”
阿贵的心里也冒了火，抗声回道：“不成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“
这是军机处。”“
别说军机处，乾清宫养心殿我直出直入，谁敢拦我？”
阿贵绷紧了嘴唇，极力压抑着胸中的怒火，好一阵才平静下来，却不打钮祜禄氏的话，只高声叫道：“
当值的太监听着，在铁牌诏令前给贵主掌灯。”“
这。”
隔壁几个太监扯着公鸭嗓儿齐声应道。
钮祜禄氏正怒气勃发间，听得这一声，不禁一怔。恍惚间，两队太监提着四盏米黄西瓜灯，打军机处东厢出来，也不言声，走至军机处门东靠墙处，将灯高高的挑起。钮祜禄氏日日在内宫转悠，还真的是头一次来军机处，竟不知道这里也竖有铁牌。黄黄灯烛下定睛看时，果真有两面回龙镶边壁案卧底铁牌，一面写着：“
谨奉世祖圣祖世宗皇帝遗训，后宫嫔妃妄行干政者诛诬赦。”
一面写着：“
奉天承运皇帝制约，凡王公贵胄文武百官并内宫人等，擅入军机处者，格杀勿论。”
都是乾隆一笔极漂亮的颜书御笔，藏蓝底儿嵌金字，俱都是满汉合璧，在灯下熠熠闪烁，仿佛在显示他至高无上的威权。钮祜禄氏满脸的怒容立刻消散得无影无踪，像雷惊了的孩子似的兀立在铁牌前，哆嗦着惨白的嘴唇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